伊朗军队加入伊朗人民抗议行列，川普突然表态，以色列暗示将有大动作，俄军推白俄核导弹，仲钉上星链。纽约新市长未上任先翻车，中共喊中简友好喺度演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今日系香港时间2026年1月1号。观众朋友，直至2026年新年到嚟之际，感谢你一路以嚟嘅信任同陪伴。过去一年，世界动荡，真相难求，但系正因为咁，我哋更珍惜良知、勇气与希望嘅力量。新嘅一年，愿你同家人平安健康，心中有光，亦愿真相唔被掩埋，正义终将呈现。希望之声 TV 将继续与你站喺一齐，为自由发声，为未来守望。接住落嚟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2月31号，因为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爆发的伊朗全国性抗议与罢工活动已经进入第四日。美国国务院公开表态支持抗议民众，呼吁伊朗当局停止镇压，尊重基本人权。以色列密集发声，警告伊朗政权及其外部盟友不要试图干预。本轮抗议始于12月28号，德克兰大巴扎商户在利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后率先罢市，随后示威迅速蔓延至多个城市与大学。至31号，德克兰及周边地区街头抗议不断。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政府罕见承认抗议合法，并表示愿与民众对话，但是同时伊朗检察总长警告，任何造成不安的行为都将遭到果断回应。分析认为，这种一手安抚、一手威吓的策略未能平息民怨。伊朗已有超过50000座清真寺被关闭。与此同时，抗议声浪持续扩大，在全国31个省中已有25个省爆发示威。美国国务院透过波斯语官方账号在 X 平台发文，称赞伊朗人民的勇气，强调要求基本权利不是犯罪，并对抗议者遭到恐吓、暴力与逮捕的报道深表忧虑，敦促伊朗政府尊重人民的声音与权利。美方指出，抗议从市场商户扩展到学生，而家遍及全国，反映伊朗社会各阶层对经济崩溃与治理失败的共同不满。川普当日对记者表示，我们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他指出，伊朗正面临通膨严重、经济崩溃与民众不满等多重危机，警告伊朗如果重启核计划或飞弹计划，可能再度引发军事打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发文表示，伊朗人民正冒着一切风险争取变革，并祈愿2026年成为伊朗迈向自由与民主的一年。这个是自6月以来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伊朗国内首次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在抗议升温与货币崩跌的同时，伊朗央行行长法尔津传出辞职，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因涉及1994年阿根廷 AMIA 爆炸案遭国际刑警通缉的希雅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被视为政权进一步加强镇压的信号。抗议现场的口号亦从经济诉求升级为直接反对哈梅内伊，多地传出焚烧哈梅内伊头像、拆除伊斯兰共和国旗帜的画面。在赫尔曼沙克、伊斯法罕等城市，示威者高呼，不要害怕，我们在一起，独裁者去死，以及我愿为伊朗献出生命，不为加沙，不为黎巴嫩。当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罕见透过波斯语账号公开声援伊朗抗议者，称我们与你们在一起，不只是远距离支持，我们亦在现场。此举被外界解读为以色列间接承认在伊朗境内有行动人员，引发伊朗检察部门警告将严惩外部干预。有人认为摩萨德可能很快会在伊朗境内发动包括暗杀在内的行动。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公开表示支持伊朗人民，强调真正的变革必须来自内部， 强调应该区分伊朗人民与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前国防部长金茨亦警告，伊朗正加速恢复核计划，若果持续推进，以色列将很快再次采取行动。以色列媒体广泛报道这个言论，视其为对伊朗的明确军事威胁信号。另据美媒披露，内塔尼亚胡近日与川普会面，讨论2026年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在社交平台上亦流传伊朗部分军人与飞行员呼吁军警脱离伊斯兰共和国，站到人民一边的信息。有伊朗军人在公共场所举起伊朗国王的旗帜。电报电讯显示，伊朗士兵开始加入抗议活动。伊朗皇家空军上校巴巴扬与扎巴蒂公开敦促军警履行服务人民的使命。有人直言，今日的伊朗或正如是明日的中国。而在过去48个钟内，至少有4架白罗斯伊-76 飞机降落在德克兰，机上载有俄罗斯和中共的军事物资。以色列外交部表示，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伊朗，这次抗议能否演变为实质性政治转折，我们会密切关注。但可以确定的是，伊朗已经站在新一轮历史关口。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睇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有9折优惠。31号，俄国防部宣布，俄制津树高超音速中型弹道飞弹系统已在白罗斯正式投入作战任务，完成部署并进入战斗值班。相关部队已在白俄举行换班仪式，负责发射、通讯、安全与电力供应的专家以及导弹系统机械师将完成专门训练才上岗。津树射程约可以涵盖5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或常规弹头，并能够在战斗巡逻路线上任何位置机动发射，被视为俄新一代战略威慑工具。2024年12月，俄白两国总统即同意在白俄境内部署。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说，最多部署10套。另外，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总统普京已下令自2026年起进一步向乌克兰方向扩大安全缓冲区，理由是要将乌军和北约武器推得更远，防止俄边境城市遭到炮击或导弹威胁。俄方宣称，目前占领的乌克兰部分领土只是初步缓冲，未来可能继续向西推进，扩大控制带，确保关键工业城市与军事基础设施在敌方火力之外。这番讲法等于俄罗斯公开将战争目标进一步转为长期占领及战略布局，外界担心战线在2026年可能再度拉长。另外，多家媒体报道，北约情报评估指出，俄罗斯正研发针对 SpaceX 星链等低轨道通讯卫星的反星链武器系统，企图在未来冲突中瘫痪敌方卫星网络。北约官员警告，一旦低轨道通讯卫星被视为合法军事目标，会将太空变成新战场。戴纪元发表夏洛山评论文章，指出俄罗斯号称去纳粹化，历史却在反复重演，黑工以去纳粹化为名侵污，但实际做法却越来越似当年苏联 及其他极权对外扩张、对内镇压的历史重演，对外用反法西斯包装侵略与吞并，与历史上藉口保护同胞的扩张好相似，对内则展示宣传、镇压异议、抹黑反战者。更令人警惕的是，普京坚持解决所谓战争根源的决心，好像当年希特勒宣称要消灭苏联一样坚定。如果一直处在这种近乎偏执的臆想中，普京可能很难走出纳粹德国的覆辙。纽约市长选人曼德尼1月1号走马上任，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指其一就职就将面临五大挑战。另外，他的一些重要人士任命亦受到外界强烈质疑。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华尔街日报》12月31号发文说，作为一名年轻的民主党社会主义者，曼德尼要接管美国最大城市纽约，马上就将面临一系列关键的早期考验。文章总结了对他的五大挑战：一是上手难度大，因为他的资历浅薄，一些商界领袖质疑他是否具备管理纽约这样一个庞大城市的能力；二是支持者将要求他兑现代价高昂的、目的降低生活成本的计划，但要找到资金并非易事。比如他想对企业和纽约最富有的人群加税，这些都需要州议会和州长的批准。另外，曼德尼能否赢得商界领袖的支持，压制反犹太主义亦很重要。他曾说要削减纽约警察局经费并做出改革，这些令商界领袖和基层警员不安。但是同时，他又说服了现任局长杰西卡蒂斯留任。他对以色列的公开批评亦让纽约的犹太人感到担忧。11月选出后，曼德尼与川普总统会面时，似乎化解了纽约市可能被联邦执法部门接管的风险。但是竞选时，他亦曾承诺要保护非法移民，而纽约还要依赖几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如果川普对他不满，亦可能切断这些资金。另外，曼德尼这个礼拜宣布任命利莲·邦西尼奥尔出任纽约市消防局长，消息很快引发外界强烈反弹。富豪马斯克及部分保守派舆论认为，该任命更多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基于最严苛的公共安全标准的专业选择。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直言警告说，在这种选择下，人们会死，事关人命，经验至关重要。同时，曼德尼还选择了卡马尔·塞缪尔斯担任纽约市教育局长。塞缪尔斯曾致力于废除天才儿童计划，以及透过合并学校并推动所谓种族多元化。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2025年12月30号，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法国波尔多的第五场演出持续爆满，近4000名观众共襄盛举。同日晚间，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都灵皇家剧院开启巡演序幕，创下6场门票提前售罄的佳绩。当晚演出结束，艺术家两度谢幕。神韵以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唤醒传统价值，引发西方精英阶层共鸣。在波尔多，酒庄庄主弗朗索尔·雅贝尔盛赞，我没想到展现的是真正的古老的中国，那种精致细腻与高难度技巧太美了。前公司总裁帕纳德·穆斯尼耶就形容，观众仿佛完全超脱凡尘，同演员一起畅游在另一个世界。神韵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令各界赞叹。副总裁塞尔吉·雷米感叹道，我们看到神从天上来，降临人间传给人文化，演出还肩负使命，给人明白真正中国发生的事。前艺术评论人穆拉维奥娃·伊琳娜盛赞神韵带来的艺术之美将拯救世界，这个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有某种更伟大的力量在向世人传达信息，那个是神圣的、非凡的。神韵不单止是视觉盛宴，更带给观众心灵的升华与慰藉。 帕纳德穆斯尼耶认为，神允俾人明白人类是一个整体，应该凝聚在一起，演出中的善是发自内心的。有人维罗尼克德劳内分享到，演出用善良、内省、信念对抗恶人，而不是用武力，这一点非常有意义。神允在展现艺术巅峰的同时，坚持传递真相的勇气亦触动人心。法国青年体育部监察官塞巴斯蒂安达尔泰表示，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无法看到这场演出，而神允是唯一传递这些价值与传统的方式，被人重新看待中华文明。来自俄罗斯的伊琳娜表示，在物质匮乏的困境中，对善同神的信念曾拯救其生命。数据科学家太太马蒂娜格罗索赞叹道，就算在故乡被禁，神允仍坚持传达自由信息与真相，希望将来神允亦能够在中国上演。波尔多观众安妮奥塔尼最后表示，除了千万次感谢神允这份珍贵的礼物，无需多言。都令观众纷纷表示，神允是生命中必看的演出。江西省十九岁少年叶文斌失联已经五个月，其母亲说他被骗到柬埔寨卖入了电诈园区。十月份左右，苦寻儿子线索的单亲母亲费女士在一个社交平台看到了一条相关信息，转卖一名中国籍猪仔名叫叶文斌，十九岁，因一直没有业绩，不服从管理，在蛇头手中十万元人民币买来。这段时间在公司各种开销，而家十六万人民币卖出。看上的老板来公司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文字上方还配了一张叶文斌的相片，他的手臂和面部都有明显的伤痕。费女士说，儿子很可能已经被转手倒卖。之前叶文斌暑假期间答应同学介绍的高薪出国工作，之后从广西出境后就与家人失联长达五个月，期间只是透过零星信息传回人在境外等模糊讲法，令家人怀疑他被骗往东南亚诈骗员。而家费女士在国内报案求助多个部门无果后，最后决定自己办护照，借钱买机票，只身飞往柬埔寨寻子，沿住疑似园区所在城市到处打听与求助当地华人与志愿团体。不少父母在评论区说，只要子女手机一关，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被拐被呃出去。对这位母亲借钱亦要出国找儿子表示心痛，称他是用命在救儿子。亦有网友批评相关部门出了国就说不好管，认为这类事件一再发生，讲明对东南亚诈骗链的打击与预警仍然不足，普通人只能靠互联网舆论自救。今年上任的中共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说，中柬是柬共兄弟，鼓吹中国人去旅游，促进交流。网友讽刺是诈骗园区太多，急需补货。还有人说，叶文斌信了汪文斌，却被骗到地狱。阿波罗评论指出，看看现在中国媒体都在宣传什么，一是去柬埔寨旅游，一是宣扬俄罗斯免签。但是即使中共官媒大力鼓吹中俄友好，俄罗斯深度文化游，中国不少艺术家比如姜昆，很多导演与音乐人实际选择的落脚地却还是洛杉矶等美国城市。中国的文化圈在实际用脚投票，将目光投向美国与西方，老艺术家们口头和宣传声音一致，脚步却不停地迈向加州和洛杉矶。另外与此同时，在泰柬边境冲突暂停72个钟停火之后，泰国日前将先前俘虏的18名柬埔寨士兵以和平遣返方式交还柬方，结束这起引发区域紧张的小型军事对峙。分析指出，北京在事件中积极塑造调停者形象，对外强调中国在泰柬之间多次沟通协调，明显在邀功，亦显示中共的调停并非无条件中立，而是带着防止柬埔寨亲美的前提，维持自身势力范围，带有政治算计色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